文革时在中国内地曾经遭受到政治迫害，一心向往来到香港同家人团聚，享受一些自由的孟光是表示，这个是对美国之中描述了他作为香港人的心境。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想要摆脱中共那一种的恶劣的政治环境，现时还是好，国安法将会香港是变成了一个同中国内地任何城市一样的地方，一国两制已经越，他们仅有的一些自由亦都没了，现时讲说话要小心，出去参加游行抗议之类的活动都有些顾虑，有一种恐惧的阴影压在头上边。孟老先生1940年代出生在中国的南方，父母在中共建政之后没多久就去了香港，未有带他出去，他继续跟着他的祖母生活长大，由于喜欢技术活跃，他初中之后就上了中专，毕业之后就被分配到一家重要的国营大厂做技术员。1966年8月被称为是浩劫的文革爆发，虽然他的工厂未有好像很多一般的这样因为造反夺权造成了混乱而停工停产，但是他亦都被卷入这场每个人都要站队表态的空前政治运动，加入了反造人派之后，后来1969年保皇派夺权，革委会成立，工厂继续一边坚持不能停的生产，一边大搞革命。到了1969年的年底，他本人的厄运亦都在这场看不到尽头的政治系厮杀当中降临。20多岁的他当时住在职工宿舍，不知道几时他的室友贴在墙上已经很久的中共大独裁者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人头纸画像是跌了在地上，上边就有两道的裂痕，结果两个人都被捉起上来，被迫是交出会是哪一个人破坏的，侮辱伟大领袖，而他因为父母这个的海外关系还是被要求交代父母是是否国民党的特务。他还说将他关在厂里面的学习班里面关了81日，不停地不是这个班组就是另外一个班组的批斗，挂着未有教育好的子女的批斗牌，坐飞机双臂是从后被高高压起，还是踢了他的后腿叫他下跪。孟先生表示被关押在学习班的期间，每日24小时由至少4名的退伍军人，当时是5、6个人分3班来看管，上厕所去饭堂都是要跟着，每日的晚上8、9点钟因为眼睛都睁不开，他是不给睡觉，要叫醒他，就令到他拿出这个毛选，亦都是毛泽东的选择会是悼念，学习写心得，交代问题，经常一缩一缩不比睡，都快将他是搞疯了，而看管他的人自己白天就是睡得好好。半年之后他被调离了一家干重体力活动的工厂，全厂400-500人，几个是高中生，2.5个中专生，就是他同医护室的中专生的医生，还有后来学会了开拖拉机的半个生。在这处一做就是5年多，到了1976年初他又被调到了另外一家的重体力的活工厂。情况是没几多的变化，他曾经提出到香港同父母团聚，公安局的干警就捉住他，吓到他半死。他说他问一问想去香港问哪一个好，是中国社会主义好还是香港资本主义好，有哪一个这样讲，就是说当然是社会主义好。他说既然这样，那你去香港做什么，继续留在这里还好。到1976年的9月毛泽东死，再后来的毛泽东的遗孀江青等4人帮被捉，中共宣布惨无人道的文革结束。孟先生看到机会来了，77年再提出去香港的申请，78年竟然是批了下来。他说他当时想的就是要脱离这种压抑的政治环境，一点点的自由都没有，没想到香港去发财如何，或者是过什么的好日子，没有想到其他，就是脱离这个很难叫人理解的环境，一些人的人身自由都没有。1978年的年中，他终于是迈过了深圳的罗湖桥，踏上了在当时被多少的中国人想象为是天堂一般的100多年以来成为多少中国人政治避难所的香港这块自由土地。他走向的时候跟朋友聚一起告别， 佢啲朋友都為佢而感到高興。當時仲係未有睇到中國嘅大局嘅變化，大家仲為佢慶賀，終於可以跳出呢個圈子。佢剛剛係跨過羅湖橋，佢就知道終於自由，好開心。孟先生話：新人嚟到香港，人生路不熟，唔懂係廣東話，亦都有好大嘅壓力，但係人確實係快樂咗，完全未有喺國內嘅時候嘅心理痛苦。佢表示，港英時代係冇民主，但係有自由，民眾係好開心，唱歌、跳舞、賭馬，哪怕你係鬧共產黨、鬧英國女王都可以，好自由。你只要肯做，能夠吃苦，都能夠賺錢，不愁生活，人人都感到開心。響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嘅中國，港台歌曲風飛一時，邊一個能夠搞到一盤香港嘅歌曲磁帶，甚至係轉錄帶，一副蝦毛鏡，亦即係所謂嘅太陽眼鏡，一件 T 恤，都係好稀奇嘅事情。香港、澳門就已經算上天台，更加唔需要講話係歐美。孟先生人到香港，仍然係關注住中國嘅政局發展，亦都開始參與咗一啲嘅政治活動，比如係到新華社香港分社抗議中共捉捕，亦係判刑1979年西單民主牆運動嘅領軍人物。現時海外民運領袖之一嘅魏京新等一。1984年嘅12月，中英兩國響經過2年多嘅艱難談判之後，簽署有關香港主權問題嘅中英聯合聲明。英國同意將永久割讓嘅香港島，以及九龍半島，以及遭期為99年嘅新界嘅主權，一併響1997年移交俾中共。而當時以鄧小平為實際統治者嘅中共，則係承諾給予香港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嘅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以及係高度自治。孟先生表示，當時的香港人基本上是支持香港主權移交給中國的一國兩制，即使是在1989年天安門學生民主運動期間發生解放軍屠殺學生以及市民的六四事件，激發了香港人全民抗議之後，民主派的主流亦都是支持民主回歸。孟先生在89民運期間參與了香港人的聲援活動，六四屠殺嘅解放軍開槍鎮壓發生之後，香港人震驚、譴責、聲援、募捐、營救從中國逃亡到香港嘅六四學生及意見人士。孟先生雖然未有參與黃雀行動嘅營救行動，但係從事過幫助到香港嘅中國民運人士嘅活動、募捐以及幫助揾工作等等。中共對自己人民嘅暴行震驚全球，但係令香港人睇到中共嘅殘暴，令香港人對香港回歸之後嘅前景感到悲觀而係恐懼。於是香港1990年起出現咗大規模嘅移民潮，僅僅係到1994年就大約有300,000香港人移居海外，大部分係屬於中高官階層或者係高學歷嘅專業人士。移民潮係持續至少5年以上。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美國成為熱門的去處。孟先生表示，他曾經眼見更多的無法移民的香港人排長龍申請，以及領取英國國民護照，為自己選擇一個保險。據英國官方統計數字，至2020年2月，香港人持有有效的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總共有近350萬本。孟先生亦都曾經恐懼97香港主權移交中共之後嘅香港前途，但係佢同自己同家人冇條件移民。不過佢嘅兩個弟弟嘅全家都移民到咗西方民主國家。97回歸之後，好多攞到外國籍嘅香港人睇到基本上平安無事，逐步開始回潮香港。而泛民主派亦都不斷爭取中共能夠按照基本法保障嘅喺香港逐步實現特首以及立法會嘅雙普選。2003年當時的特首董建華提出就基本法有關國家安全的第23條進行立法，觸發500,000香港人上街抗議，逼迫香港政府被迫撤回。孟先生亦都積極上街，並且到中聯辦前抗議，董建華沒多久之後以腳疾為理由辭職。至少23條的國安立法，裁判權還是係喺香港嘅法庭系統，有相對嘅獨立性，對香港人嘅權利有相對嘅保障。雖然中共操控嘅人大常委會喺2007年12月通過否決2012年雙普選嘅決議，承諾2017年後香港可以普選行政長官，但係到2014年嘅8月31號，人大常委會卻係對2017年特首選舉候選人篩選，連落3閘。 除了2016年立法會會議是選舉不變之外，特首參選人需要由親中建制派操控的1200人提名委員會過半數提名，並且將參選人限制在2至3名，這個直接是觸發了香港人長達79日的直接對抗中共的爭取真普選的佔領運動。雖然孟先生這個時候已經年屆70，不能夠好像年輕人那樣積極上街抗議，但是仍然經常是到佔領區是聲援一下。孟先生表示，他發夢亦都未有想到從2019年6月開始的有數百萬香港人參加的反逃犯條例反送中的抗爭，爭取包括雙普選的五大訴求，換來的卻是中共對香港人權利的漠視以及是鐵腕鎮壓，將國安法強加給香港人，令香港陷入令人不敢說話的紅色恐怖，失去了原有的一些自由。孟先生感嘆說，雖然自認是對共產黨有很深的了解，但亦都沒有料到他會公然違背中英聯合聲明以及踐踏保障香港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基本法的承諾，甘心對抗美英等國際社會，讓香港遭受國際的制裁，毀掉香港。香港年輕人更加不了解共產黨，未有嘗過共產黨的滋味，他們太惡毒，不停地樹立敵人，將任何人都看成為是敵人，扶植一部分人是控制多數人，抗議對他們是沒有用，幾百萬人就算香港人全部都走上街頭抗議也沒有用，他們將國安法這種中國內地的法律用在香港，將香港變成了跟內地城市一樣的地方，就是一國兩制和一國一制。國安法比23條的立法，基本法的第23條有關國家安全的條款惡劣太多，由當局指定法官還可以將人捉到內地，由中共的法官審判，香港要衰敗，東方之珠要爛，他生活了70多歲，幾十年之後共產黨又要再來香港。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海燕華盛頓報導。